嘿、hey, 我是凯富，
我是康纳，你们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
哇、wow, 这就是人生
好没默契。
欢迎收听哇、wow, 这就是人生，让我们陪你闲聊人生中的大小事。大家晚安，大家早安，我是凯富。
我是比上个礼拜上一集来宾 Alice 可爱的康纳。
所以你一说你有听那个，
我有啊。
好，你有听上一集他那狂妄的发言？
对啊。
我没有，你现在要加入这个行列吗？我不知道你
要回应一下。
我不知道你开头会讲这个，我现在有点错愕。好，我们要继续喽。我都不知道讲什么。好，然后今天这一集呢是来自一个听友的提问，然后也是关于沟通相关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就在今天这一集呢会告诉大家分享，就是关于我们怎么去看待表达内心话这件事情。好，那以及呢，因为听友也有提到关于职场上的一些沟通问题，所以今天这集的后面我也会分享我的看法，我们的一些看法，这样子好吗？好，然后在进主题之前，照惯例我们来闲聊一下。那我今天想要闲聊的议题呢是跟投资有关，因为我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人在投资、应该可能很多都是散户，就是小资族。先讲所谓的散户，就是你不是什么投信公司的，大部分都算散户，只是散户里有分散
户
中的大户，就是对对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学生，我认识他，他当然是长辈，然后他是散户，但他就是散户里的大户，他是真的超有钱的，但是他还是要被归类散户。
我是奈米户。
奈米户啊，这个词好好笑哦。奈米户，
我觉得迷你又太大了，我觉得是奈米。
奈米户，这可以发明新名词，叫奈米户。从此没有散户，还有分等级。好，那大部分如果一般听众可能很多都是小资族啦，或者是我猜啦，可能你没有研究股市。那当然就是我也不是说很厉害，只是相对我有花时间再理解一下。所以今天要开头要闲聊是这个原因，是因为最近有很多的热门很多散户去买了一个热门标的叫00940，然后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一个主打一个一张股只要10块钱，然后呢月月配的高股息的股票。好，那我不是要说到底要不要买这件事情，只是说我想要在今天闲聊的部分呢，针对最近的热度呢，跟我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一些我觉得可以稍微注意的地方。那注意完之后呢，你再来考虑要不要买，或者是如果说你是小资主，然后你已经有申购的话，那未来的这些点你稍微留意一下，可能你在做判断的时候呢会更有方向一点，这样好吗？好，那我说我们先闲聊这个。首先第一个，我觉得940它的热度真的很高，然后它是高股息，确实十块钱是蛮好入手的。不过呢，首先一定要理解高股息这件事情。原则上高股息它不一定会等于高成长。我讲不一定是比较保守说法。那有些人会直接说高股息就等于不等于高成长。那是因为基本上 ETF 的做法是，投信公司它用了设定了这个标的出来之后，他一定会去募资嘛，所以现在不是很多人去申购嘛。然后呢，或者是后来上市之后有人持续买的话，他必须将这些钱呢再转投资到他所选的那些成分股。比如说他选了10个公司好了，他必须要让这个投进这10个公司，那这些公司有持续的成长，他的这个 ETF 才会越来越好。因为 ETF 就是一次买一大堆好股票进来，买他的指数嘛。那相对来说，如果说他今天收了很多钱，但是他要每个月要配给你钱，是不是要把一部分要投资的钱要转投给股民？要转给股民，投给股民又是高股息，他配息一定要漂亮。那某一方面就要了解，他可能就没有多余的钱去投给成分股，让他上升，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就会聊到，就是如果说你月月配，可是你要注意一下他有没有填息回来。举例来说，假设一张10块钱的股票，然后呢，他配息配5块给你好，假设那有可能在他公告就是我要配多少钱之后，他股价可能隔天就会降，就会少5块钱。那在隔几天这5块有没有再变回来，就是补回去？
没有的话，你就是没有赚钱的哦。
对，所以以刚刚来说，我们10块他配5块，股价可能会变成5块。假设那之后如果他有回到10块，或者是比10块还要多，那你就真的是赚到所谓的那个叫做资本利的跟配息，你都有赚到。所以如果没有的话就要注意这件事情。对，这是一个。再来，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说你很想存高股息，因为它真的很好存，首先 张数多不多我觉得是个问题，因为你要买，因为你要每个月领配息，它其实会扣一些会费的，
而且还会扣汇款手续费、
就是一些会费之类，没错，手续费之类的、那你想假设 它每个月配给你，整年下来可能会配很多，但是等于说一个月可能也只配个说不定可能100多块吧。我以另外一个很热门很热门的00929、我刚刚看了一下近期它配大概说100多块，所以如果说你只有一张两张，大概等于就是你可能 一个月就多一两百块好了，那你还被扣一扣、其实你也没有赚多少、那好像也痒痒的吼，就没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早期我在投资的时候，我那个大户就跟我说，散户里的大户就说张数要多你领起来才有感觉，所以 他那时候就会鼓励我，你应该买到多少张。那确实买到的时候，在那个配息单来的时候，打开金额就舒服多了。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所以扣钱这个是要注意一下。
还有那个配息的话，好像政府会扣税金啊，所以还是要注意到这一块啊。
对，但是还好，那他那个有一个金额上限，你好像不到的话是还好，就没有问题。我记得是这样了。好，那再来就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目前看起来00940绝大部分应该都是散户去堆叠出这个很高的那个累积金额，好像破亿嘛，还是吧？
1400亿，
对，1400亿，对，所以它有可能是堆高的，是这个情况的。那代表说有没有可能呢？上市之后如果有什么情况，散户不知道怎么爆股，一跑掉，它有可能跌很快，说不定。再来，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啦。同一时间，基本上不知道，我是听另外一个 podcast 还有分享到。很多厉害的人大概在之前就已经知道说要去买哪一些他们的成分股，所以他们所选成分股已经涨过一波了，所以有可能、也有可能真的上市之后说不定会面临到主力要跑掉这件事情。主力跑掉就是他觉得价差够他就一直跑掉，因为主力投的金额真的不是我们一般可以想的，所以他的价差金额很高啊。所以到时候如果股价有下跌的话，那大家你们要怎么做选择，这个是一个关键。当然以 ETF 来说当然是长期持有，可是以高股息来说你还是要看一下它的所谓的一年的
获利，
对，所谓的报酬率获利、就我们看一下年化报酬率，还是要看一下有没有持续增长，这个还是一个要注意的啦。所以基于这些点来说， 我是觉得就是你可以买，但我觉得更重要比起买不买的重点是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这件事情。因为就我自己以下是我自己主观分享，我就用它做价差好像还不错，因为我觉得现在 金流都在这里面，所以如果说上市的那天应该说不定，希望不要破发，破发就是第一天上市通常甜蜜期，但是它就直接跌下来。好像健身产业的世界健身中心，它今年刚上市的时候的第一天就暴跌， 好像一个礼拜多有，但是我看到最近有回来了。那我觉得股市本来就是会起起落落，很正常，没关系。那关键是你能不能应付起起落落的过程，因为这又回到一个叫做人性的问题。所以如果说你假设他第一天上市他有往上那 OK， 那如果说有破发有跌下来，那你有办法做选择吗？我觉得这个比较关键啦，我觉得这是这个问题啦。所以我觉得因为任何东西绝对是有利跟有就有弊。好，然后最后一个要分享就是我还是鼓励大家买任何东西即便是无脑投资，你还是要去了解一下你购买的商品。对，你不可能就是回到生活面来说，你很多东西买了你不去理解它，你就很可能会注意到很多你没有发现的 bug。
对啊，我觉得有些人心态是以讹传讹，有没有？就是说哦，有人跟你分享说哎、这只好像不错，然后就说好好好我就跟着走了。
对、
可是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啊。
对啊对啊，没错啊。所以我还是是我的话，或说不定价差的做法就是我在里面会思考，当然这有点违背 ETF 的做法啦。但是我觉得我们看情况而做选择嘛，大家做选择为自己负责嘛。当然我还是鼓励大家真的要稍微做点功课，不然你很容易真的是吼一个不小心就赔钱、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的地方。那再来就是最重要还是配置，我自己其实跟各位分享之后，我还是比较习惯先配置，如果你要买 ETF 的话，至少要有一个以一个指数型 ETF 为主导，因为通常指数型 ETF 跟的就是所谓的那些
个股，
个股太这样不讲，因为你那个高股息也是个股，跟的是比较偏所谓的大盘。所谓的大盘就是那一些占台股权重很高的股票，比如说台积电、联发科这些真的相当稳的。那指数型的话，基本上就 follow 他们，而且他们基本上就是加权指数有很好的上升，他们都会不错的上升，因为台积电会影响加权指数嘛。然后这些就会比较好。然后高股息对我来说就是拿来做其他配置的。 对 我会这样子去做啦，就分享给大家。那 操作就是没有绝对什么方法啦，顶多就是赚多跟赚少啦，那是你都有赚啊，嗯，好吧，那我还是，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要可以做一点功课会比较好，嗯，然后或者是像我老婆讲的，这样子买一点，对不起，买 ETF 太乱了，不如去买那个台积电，那台积电太贵的话，小资族也可以存零股，好像也不错，因为看起来台积电的上看趋势还是不错。那这个不是用猜测的，这是有实际东西可以证明的，包含 AI 的趋势、半导体的需求，这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好吧，嗯，这就今天开场先跟大家闲聊这个啦，因为我们要做一个特辑来讲，可是我觉得好像没必要，想用这闲聊一下就好，轻松聊就好了，嗯，好不好？那无论如何，就是如果你有在股市，就是祝福你赚大钱，还是要祝福你赚大钱，然后资产配置备好，你就真的没有问题了。因为像我有的时候我有因为我有分两个嘛，一个是做价差的嘛，我价差在赔的时候通常帮我垫底，没有让我的资产报酬率变负，全部都是靠 ETF 在撑的，所以我觉得配置很好，嗯，对，我觉得这还是蛮重要的。好啦，那我就闲聊到这边了，祝大家一样，今年赚到钱赚到钱赚到钱。那我们就来今天的主题吧。好，沟通，不知道听友们是不是一个很有勇气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人呢？因为今天这集是听友提问嘛，那他其实他提的问题比较像是，他身边的人呢有发现他有一个习惯，他是跟我说不好的习惯了，但我倾向于不要用那么负面，就是一个算是沟通的一个习惯，就是当发生某些事情的时候，他当下很愿意沟通，可是呢，每当对方如果开始讲话比较直白的话，他就会竖起一个保护色，然后这个保护色会让他开始，其实本意来说就是我不想沟通了，然后接着呢，他就会直接说出对方想听的话，嗯哼，然后他心里有的时候是可以接受的，可以妥协的，可是有的时候呢，他又会感觉到不开心，所以这个妥协看起来是有点勉强，所以他就不知道呢，我要怎么样的去好好的说完这句话。同一时间呢，他也提到另外一个问题是，他在公司行号里有时候要向主管提案，可是呢，主管却不能接受。好，以及就是他们公司可能配置人比较少，所以有的时候你的公司你的老板可能就你的主管可能就会是你的同事，有些规模比较小的嘛。那大家在忙完一件事情之后呢，因为他的老板可能比较偏向于公司的发展，对，公司分明，所以呢，有的时候忙完大家会有点疲劳的时候，会想要聊聊一些私下一些闲话家谈关心，然后但是却比较没办法执行，那有没有什么更好跟公司的同事主管沟通的方法？嗯哼，好，所以今天这就是呢，我们会一个一个跟大家聊，那我自己是列出了五个我觉得可以聊的内容跟大家分享，那当然这是我们主观的分享啦，如果听众朋友你觉得好用你就试试看咯。嗯哼 ，OK 好，好，嗯，那你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第一个想法，
对啊，
就是我会不会被认？如果这样的状况放在我身上的话，我会不会被认为我是玻璃心？
哦，被别人误解会不会是玻璃心？对啊，这是你
对，因为我会觉得会不会是玻璃心？可是其实你细想，其实这也不是玻璃心。嗯嗯嗯，对啊，会觉得说，或许是我只是为了当下的气氛好而去迎合别人要听的话，或想延续那个发展下去这样子而已。
哦，了解。其实看起来你在那个对话中你做了不同的选择，选择不同的回应路径嘛。大家有没有玩过一种游戏啊，就是有一种小时候玩一些电脑，有一些游戏，什么 RPG 的游戏，就会常常在对话中会有选择，然后比如说不论你选哪一个选择都会影响后面的剧情发展，有的时候我大概觉得人生大概沟通就像这样子，像你刚刚就是在一个选择点回什么话，那影响后面的剧情发展，
对啊，有时候你附和别人，虽然你内心不是这么想，可是附和别人可以好往好的那边去，好像有时候这样讲也可以，
但不会委屈吗？
不会委屈，
因为我听起来你讲的这个是你其实你 不会觉得他是委屈，你不会这样解读他。
我不会觉得他是委屈，可是我会觉得说，哦，这次就顺着他们吧。然后下一次如果是自己的那当下的那个想法再多一点的时候，我就会适当的再提出我想要的做法。
对，我觉得这题很适合给你们，就是那种健康天秤座。我讲健康天秤座就是，如果心情他的情绪保持在良好状态的时候，往往他们的天秤座人和能力真的很强，然后他们是不会去争当下的输跟赢这件事情。对，我发现 这是我观察到我认识到的天秤座，他们总是可以OK fine，这次就先同意你吧，然后他不会觉得就是
委屈，
对，或者是我
气啊，
对，为什么不是用我的？ 对，这个是我也在跟 Kana 学身上学到的一个事情。我虽然调节很好，但是难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还是会有时候会有一些情绪的一些想要试着让对方理解嘛。我在前几集沟通有说过嘛，因为人真的非圣贤嘛 ，right？ 所以你刚刚讲那个，我就想到就是也是呼应我刚刚写的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在沟通当中呢，你要想象，就是各位有听过冰山理论吗？一个来自一个叫萨提尔的人提出来的，我记得是他没错。就是说我们都看到冰山水面上的那一层，可是水底下有很多层是你没有想要露出来的，那个就是我们很内心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从对话当中去来觉察你的防备心，或者是保护色，或者是就也就是你开始感觉到抗拒之后你做出来的行为，因为那些行为呢，你就要去觉察为何它背后有什么原因存在，那往往就是你我们所谓冰山底下你内心的很深的那一面，因为也许它触动到了些什么，所以你要去觉察一下。当然我不知道听友这位听友他觉察到了什么，因为他只有提到就是我拒绝沟通，可是是什么原因拒绝的，我觉得可以思考。好比说你煮起来的是因为你觉得再往下这个对话会进入到比较多的比较多的冲突情绪，所以你是因为不要有冲突而做这个选择，或者是你是因为不要让我自己进入到怒气而做选择，或者是你怕你自己失控而做出这个妥协的选择。
我觉得也有一方面是你从小就被拒绝说你这样不能这样发言，所以你已经习惯说哦，我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就收起来，也有这种状况。
对， 对啊，对，但这些情况你要先觉察之后你就要去理解，那这样子的做法它能够解决我自己心里的不舒服吗？首先今天这一题啊，今天这一集的这个题目我们想要站的比较不是说别人应该怎么沟通让别人听起来比较舒服，而是我们自己如何在这个沟通当中既能够尝试勇气的去表达内心话，也然后呢也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尝试就是降低我们自己你要说的是妥协感或者是委屈感的这个角度在探讨这件事情。所以我会觉察，我一定会觉察为何我现在开始好像做了一点就是有点违背我内心真的想做的事情，那有的时候可能是有的时候可能只是因为我觉得对方没有准备好，像有的时候我自己在沟通的时候，如果我察觉到对方还没有准备好要来面对到这个题目，或者是他今天的这个没有准备好，包含他今天状况可能不好，我可能就会稍微的不一定会投入这么多的认真程度对话了。我会拿捏一下，就有点像是我在教健身的时候，比如说一个有目的来的学生，他理论上会按照他的目的需求然后去上我们讨论的课表，可是他今天如果身体状况没有很好或精神不好，我就不一定会一直要原封不动把课表送给他叫他吃下去，我会修改内容，那这就是我察觉到的事情，我就会做选择。对，所以我觉得鼓励大家包含这个提问的听友，就是你可以思考一下你的防备心的背后的原因有什么，然后针对这个原因来思考那有没有更好的做法，或者是你能否接受你这样的做法。对，不然你单纯只看只没有看到这一点的话，你只会觉得哦，我现在又在因为竖起保护色，所以可是这个保护色就不是我让我舒坦的感觉，因为我有我想要的表达，可是如果说你可以更正视背后的原因，或许也许你就可以像比如说像现在的康纳，他就不会用不舒服来看待，只是觉得 OK 好像也不严重没关系，就让你就有不同的路径产生不同的结局出现，都可以试试看。好 OK， 那当然我还是提醒了、如果你这么做了你依然觉得他很烦，那就不要理他。然后这也会来到第二个，就是你知不知道你的界限在哪，因为对我来说你要守好自己的界限，你才有可能拒绝讨好别人这件事情。
因为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的时候，你至少你要知道我不喜欢什么。对，我不喜欢什么时候，假如有人踩到我不喜欢的时候，我就可以 很明确的跟他讲说，哦，我不喜欢这样。
对啊，因为你如果你可以很清楚知道你的界限，你就不会轻易的让人家来踏。因为我其实从他的文字当中，他这个听友留言给我内容，他有用到妥协，代表他其实不是处于一个真心接受的情况去面对这个事情。尤其他有提到对方有时候说的事情是为我好，然后这边我也要提醒嘛。有的时候别人的直白我们不一定要接受，因为你不能用直白然后来包装你的不礼貌，这也是很多人都会聊的嘛。很多比如说鸡汤都会提到嘛。
我举个例哦，比如说有一个，比如说我是一个胖胖的女生，然后就会有很多那种就说为了你好说，哎，你那么胖你要减肥，
你要减肥，
你要不然你那么胖，可是他的那个 他真的是为你好，可是我就觉得他们把为你好包装的还蛮好，就是 很直接的说你就是胖啊，你那么胖你不胖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对当事人听下来是不舒服的，所以如果我是过得个快乐的、
啊、
快乐的胖子的话、
啊啊、
我就可以跟他讲说
对、啊、
可是我觉得我现在目前的状态是我喜欢的、
啊、
所以我觉得到此为止，我知道你是为我身体健康好，
对、啊对啊、
这样，
所以对啊没错，就是我是为你好，他这句话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压力。我好我们以前好像聊过一集、哦嗯、对，那你刚刚讲这个案子就让我提到一个我很喜欢提的，我再让我反复提一次，我曾经就是有一个客户他胖胖，他就问我怎么减重、嗯、那我就先问了他，你我说认真问你，不管胖不胖外观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他说我还是我其实蛮喜欢的、欸、
嗯，
对啊那就好了。后来他聊我说那就很好啦，所以你不一定要以外形为导向来做减重，
嗯，
你先接受嘛，所以他就快乐很多了嘛，不然很多人就跟他说你这样胖胖的不好啊，
嗯，
但是后来呢我还是有鼓励他，我是用鼓励，我说但我鼓励你以健康的角度思考来控制一下体重、嗯、他就可以比较接受，这其实就是说话的艺术、
嗯、
有很多词可以去包装可以去引用然后让人家听起来是舒服的、嗯、那如果说你今天面对到的对方他可能都很喜欢用他为你好的方式来看待事情，首先还是回到刚刚我们提到你的界限在哪，那所谓的界限就是哪一些话哪一些内容会触得到你，会你的底线会让你觉得心里开始不舒服，甚至你觉得我为什么需要、嗯，就是你有很多排斥的时候就是那个底线出来了。以刚刚卡纳举例的肥胖来说，我当然假设我是胖那个人，我当然知道减重啊，他说为什么我要你为我好，
嗯嗯，
对啊，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现在没有办法减重背后的原因、
嗯、
还有你有理解过很难吗？因为很多人都把减重看得很简单，其实它背后有很多除了生理层面还有心理层面的，
对、啊、
而且它不容易，
精神压力、啊、
对，所以我觉得要我们大家都知道减重一定很好，可是有没有可能尽量鼓励它一点一点的累积，因为很简单嘛，减重方式那么多嘛、
嗯、
那为什么有些人做不来，是因为不 是真的过程太难了、
嗯、
一下难度太高了，所以反而会有反效果嘛，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难的地方嘛，所以回来到界限的部分是你有没有办法清楚知道自己的点在哪，
嗯，
然后呢再来试着去拒绝他，试着跟对方解释，那如果对方不听、
嗯、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嗯、
但是至少你知道界限在哪，你才能知道说我想要怎么回话，我不会用妥协，
嗯，
对吧，好 OK、嗯、好，所以这个听友说的可能有的时候他感觉到对方很直白的时候他就会竖起保护色，然后他就不想要沟通，甚至会回答对方想跟他想听的内容，说不定某一方面也只是说不定啦，我的猜测啦，也有可能你只是想要尽快让这个对话结束、
哦、对，
因为有可能他讲了某些事情已经触及到你的底线了，所以你觉得在过了这个底线之后你会更不舒服，所以你就想要赶快结束这个对话，也有这个可能性、
嗯、
那你可以思考这种方法好不好用，如果好用就 OK， 如果不好用你再换有没有别的方式，
嗯，
对，那来到第三个，我觉得啦可以试着回应对方的关心，
嗯，
但是你不一定要接受，
对，
也就是如果说我们以刚刚减重的例子好了，假设我是为你好啊、嗯、你要减重啊，那如果你可以回应他，那所以你觉得我要做什么比较好，
嗯，
可是那是很难耶、欸、你有没有简单一点的，
嗯，
对，说不定对方有的时候说这个话就是卡在他只是没有太多词汇可以用，所以他很习惯用这样的话来用，
嗯，
有的时候表他不是恶意的嘛，但是有些他不了解，就是有些文字跟他表达当下的情绪是别人听起来是不舒服的嘛，
嗯，
那有时候用回问的方法你可以再多接受到对方的有一些新的你可能没有理解到的资讯，又或者是你多问一下你会发现对方情绪不一样，因为他是真的关心你，
有些而且要有些是真的不知道跟你聊什么时候只好拿这个出来跟你聊天，对啊
对啊，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听，然后
你
不一定要全盘接受、
啊、没错，那回问一下我自己是觉得我现在会试的方法了，
嗯，
我自己会做的，我一定会做，我自己会做的事不是一定，但是我最近也习惯会做的事、
嗯、
然后这个还背后有一个好处是当你回问了之后你可能会多听到对方的资讯之后你可以思考这不一定适合我用，
嗯，
那我不要接受就好了，因为大家要理解一个事情，就是你的人生终究是你决定，只有你能够决定你要用什么方法 来解决或者是面对接下来的所有的问题啊，或者人事物，所以别人所说的都只是一句话，
嗯，
但是它不是一个能够引导你决定方法，除非你被洗脑，
嗯，
对，除非你被洗脑、嗯、所以换言之你只要理解到选择权最后在我身上就好了。那当然有时候很烦了、啊，别人一直讲一讲很烦，对不对？有的时候你真的不舒服的话，我觉得你要很斩钉截铁的告诉他，你这样子讲话我知道你关心我，但是我真的不舒服。
就我可以举例吗？
可以。
就是我因为我们比较算晚婚的人，所以就会有亲朋好友就会关心 我到底要不要生小孩了、
uh-huh.
然后等他们关心过多的时候，有一次我真的是受不了，我跟他讲说其实你们这样一直问一直问的话会造成我们的压力。
对啊，
而且这种压力的话会导致真的身体状况会不好吧，
然后情绪会影响生理。
对啊，我就说就是顺其自然，有就有，没有就有。所以我觉得你不要一直给这些压 力，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很直接跟他们讲，他会之后就会说哦，那我他们就会知道说怎么做，要不然他其实也是出于自己的关心而已。
所以回到今天的标题，我们写的是如何有勇气的表达内心话。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嗯、你究竟是想要去安抚别人的心还是照顾自己的感受、
嗯、
这个是你的选择，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决定。
对
对，那你如果你是选择照顾自己的心，有的时候你说出来的话虽然当下可能对方会有一些不舒服、
嗯、
但你要你有没有想过那是他要练习的课题，跟你无关。如果你觉得你会因为怕对方不舒服而选择先委屈自己，某方面你也正在把你的脚伸到对方的界限里面去了，所以你就会无形中也想为别人的情绪负责嘛。
嗯嗯，
我自己在顾问咨询的时候，我就有鼓励我的学员，就是探索你觉得现在你的当下可以专注些什么。因为你会发现每一次来基本上来咨询的人，往往探讨一个议题跟他有关的议题的时候，他接下来就会习惯了把周围很多的人情世故拉进来。
嗯嗯，
然后呢面接下来他就会有很多包袱绑手绑脚，他做不了。可是然而呢，当你试着协助他把焦点回到他自己身上的时候，他其实是知道他想怎么做的。
嗯嗯，
只是这个做法往往很紧张。
嗯，
因为 他怕会影响到别人、不熟悉是一个，还有怕影响到别人、
嗯、
可是呢这也是他心里最希望的渴望。
嗯，
是他很大的一个渴望。所以呢我反而都会鼓励大家就是专注当下，先找到你可以控制的事情、
嗯、
那以人与人的沟通来说，我们控制不了别人嘛，所以我们要先练习控制自己，先掌握好你的感受是蛮重要的。
嗯，
对，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在对话里面，如果说你觉得有的时候对方讲的内容让你会下意识想保护自己，然后让你自己好像趋于妥协的情况，你可以试着用回应对方的方法多理解一点、
嗯、
而且通常这样的回应也可以打破什么，你知道吗？习惯。
嗯，
因为通常你的习惯一定就是对方如果很直白，我觉得就等于我要做出一个逼的行为。
嗯，
可是如果你现在回问的话，你是不是就打破你原本的习惯？有可能就不会一直落入那个限制性的循环当中、
嗯、
你可能就可以开创一个新的路径了、啊。
嗯，
对吧？
嗯，
所以啦，我觉得终究的认同自己，有的时候真的是比别人怎么看这件事来的重要，因为真的是我们在生活中做决策。当然有些事情是我们要适度的听取别人，他去理解他为何会这样建议我。对，有时候或说不定我们自己有盲区可以听、
嗯嗯、
可是听完之后你可以思考，如果他讲的这个鼓励或者是个建议，比如说你的生活经营出问题，他请你尝试一个方法，然后你觉得你还有很多排斥，当然有几个可能嘛。第一个就是这个方法不适合你，第二个就是、
嗯，
你知道这个方法可能适合，可是我还没有勇气，就代表你还没准备好嘛。
嗯，
那你是不是要先从怎么增生勇气来开始练习？那关于增生勇气，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从生活中一点一滴小小的改变做起，就累积那些改变的勇气、嗯、你慢慢的或许你就 有一天你理解了，你的心智更成熟了，你又可以看到新的解决方法
嘛。嗯嗯，
我这几年来都是这样在解决问题的。那我本来就偏向解决问题的人，
那算不算把那一些我为你好的那一些观点放着当未来的参考点？
对对对，
可能当参考点说，
像是这样。
哦，我现在突然生活到这样，哎，好像曾经有谁给我一个什么建议，我想要拿出来思考看看。
啊，对啊，对啊，
是不是可以可行的方案？
对啊，对啊，
这样我就人生中有多很多
种可行方案。没错啊，其实还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你真的很困惑的时候，你就听我们的 podcast， 就哎听一下这集。啊，当初原来我们讲的这个内容，他可能听众突然又多理解嘛，有时候回应是这样嘛。
嗯，
对啊，好吧，好，希望这一段就是针对自己表达这件事情很重要。总之呢，不要委屈自己了、
嗯，
然后去正视冰山底下，也就是你的内心那一块的想法。
嗯，
有勇气的面对它。好、
嗯
哦，因为一定是只有你能帮自己啊。真的再不行的话，欢迎你私讯我，我给你做顾问咨询。
嗯，
好，那接下来就是关于就是主管部分的问题。
嗯，
好，因为他是提到的时候，他有提案给主管，但是每一每最后他们的就是他跟他同事的提案都会被打回，后来他们就不想提，因为老板只想用他的方法。
嗯，
那我不知道你老板的性格是如何，嗯，所以我姑且先从可能的回话方式来思考。
嗯，
也就是在职场上，你回应或者是你说出来，你在提问的过程中，你的说话方式到底有没有符合这个人的模式？我讲的是，我们说话是要说给对方听。
嗯，
那今天这件事情，如果是我们试着有点像是要说服对方，要推荐给对方的话，那各位，我们要反思的是，你现在用的说话方式是对方听得懂的，还是你自己的习惯？这是两件事情。
来，先举个例。
举个例，如果你的老板永远喜欢看结果论，像他每次都问你，所以这个目前这个工程的进度，假设以工程案来讲好了，工程进度如何？然后你却要告诉回他，报告老板，因为呢。三月二十几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已知道前天怎么样，所以今天后来又怎么样，然后中间我们怎么怎么样，你就是没有在用老板说话的方式了。
嗯，
因为你只要告诉他目前这个进度到几 percent， 这样就好了。
嗯哼，
对。那但是如果他问的是，目前这个你这个工程现在内容有哪一些，你就可以细细的去跟他讲了。
嗯，
但是很多人我发现都是用自己的说话方式，
嗯，
在回答。尤其是如果你是偏向于喜欢叙述问题，一听到事情你就喜欢从头开始一件一件叙述，你才有办法讲重点。你要问的，你要注意一个，就是这样的说话方式很可能只是在满足你自己的安全感，但是不见得是对方听得懂的。
嗯，
所以当对方听不懂的时候，人的注意力有限，当他飘掉的时候或没有耐心的时候，比如说他觉得，哦，你要不要讲重点，他对你这个人也开始有一些比较偏没有耐心啊，这些负面情绪出来的时候，你的成交率一定会低，你的说服感一定会变低。
嗯，
所以这个真的要练习，我觉得可以先从自己检讨你的说话方式 提案方式有没有抓到重点。
所以这样也要先去平常的时候就要观察自己的上司或老板他是什么个性的人呢？
对对对，但是绝大部分最简单，大部分的人不管他是什么类型的，
嗯，
我发现你先让他有确定性就是最重要的。你讲的这句话能不能让他明白重点在哪里是很重要。可是我发现，我觉得抓重点很简单，可是对好多人来说好难哦。像我有一个朋友，我跟他讨论的问题的时候，他也会像偏题，而且他是会容易偏题，叙事到最后就没有回答到我的问题。那某一方面你也要理解，如果说你在叙事一个问题，你没有办法很精准回答到问题，有可能是你对这个东西其实还不够熟。
嗯，
所以以这个听友来说，你的提案，如果你们被打回的话，说不定是你们对提案的准备也许还不够。当然很抱歉，因为我不知道你真实发生什么，所以我现在都只能假定情况。所以如果有误会，请你不要生气。
嗯，
好，或许提案内容不够熟，所以你在报告的时候就很无奈。也或许啊，因为像刚刚他讲过往的经历嘛，你觉得你们每一次都会被否决嘛，所以有可能有没有现在你们在提案的时候，你们的热度都降低，热度降低怎么说服一个人？
就是青菜啊。
对对对，反正你们都抱持着，反正都会被驳回就算了。那这个心态你怎么可能成交？这就好比你要去外面谈单，你都觉得反正他不会买，随便讲一讲打发他就好，那你的整个人散发的肯定感就不够啊。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先从你有没有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先回话，以及就是你自己在说准备要去提案的时候你的状态如何，你有没有鼓起你的自信心这件事。
或者是我讲我的方法，或者是说如果这次要提案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去问一下老板说你最终目标是什么。
哦，也就是说再确定一下
他要什么，再确定他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就是那个提案就是往那个目标走
的。对，对，没错。你知道各位，这个谢谢你提这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听到老板的资讯，如果你有疑问你应该要多问。因为像以前更早期的时候我都不问，我都只会接受，哦，好好试试，然后出去之后我就一头雾水。那我现在回顾那个时候当下，是因为我很害怕跟这个主管讲话，因为可能我在他面前我觉得他太厉害了，我都一直犯错，所以我那时候我自信心不够。
嗯，
对，所以我就后来就会开始鼓励大家，如果你不确定你要多问一下事情，因为多问你才知道更明确的方向。而且有些人很有趣，就是人讲话是这样，一样跟冰山理论有点像。
嗯，
我们一样都看到表层，说出来话都表层，但是有些心底的话是藏在水里的。
嗯，
所以你要透过什么多问多问多问，你才可能问到答案。这个就跟我每一次在帮人家咨询一样，来找职涯咨询的爱情咨询都很好玩。一开始我聊的问题聊到最后，他都会发现，哎，问题的根源好像不是这个，然后他才慢慢说出，对，其实我是怎么样。
嗯，
是一样的。所以有时候真的要耐心的去提问，去问一下，或许你的提案就会更精准走到大家要的方向。
嗯。
对，那再来，因为说不定你因为你的老板有些人可能比较任务导向，比较以公司为主，所以他可能所有东西都会想要先看公司的效率。
嗯嗯，
对，所以如果说他感觉到这个体验好像对公司效率不够好的话，他 maybe 就扣分也说不定。
嗯哼，
好吗？所以这个参考一下。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怎么让主管重视员工的需求。好，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情况，就是有时候身为员工好像主管都不被重视需求。那我首先我要先特别提一个，就是主管看的事情真的跟一般员工不一样。那个是视野的问题，你们当过主管的话就会知道，那顾的面向太多了，真的是太多了。这就最简单，当健身教练跟当学员就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健身教练顾的东西太全面了。就对我来说，我可以跟大家讲，当我当学员的时候，我只要做什么事情，我只要
听跟动作，
对，吸好吸收好东西就好。但是当我当健身教练的时候呢，从客户走进来开始，我可以 跟各位分享我注意些什么，好不好？现在室内温度他会不会觉得冷，这个人他平常有什么习惯。我有的学生有呼吸的问题，然后体质的问题，还有头痛的问题，我的风现在吹的是如何，对，他今天情绪好不好，他的感受如何，然后其实他现在状况累不累，他累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没有睡好，心情受影响，还是刚刚吃太饱没睡午觉，又或者是最近有些什么受伤产生。然后再来运动的过程中，他今天的身体的学习能力如何。有没有觉得平常很熟的东西，然后今天做起来却不是很顺，身体怪怪的，有时候身体会有没来由的怪怪的，那我要怎么做变动。你看光刚讲完已经七八项，那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你站在主管的角度，我觉得可以稍微让自己 我想表达是你可以释怀一点，那真的是视野不同。好，但是呢，如果说你真的很想要跟你的主管表达一个你们员工觉得你们很重视的问题，那首先你们一定要很重视很正式的提出这个问题。好比说在会议上，你要让老板提这个问题，尽量不要在就是说老板我说我们可以闲谈一下或聊一下不错啊，这种比较闲聊的这个情境，很多人其实他很难重视他了。如果说他又是很任务导向的话，他当然会先以公司为主啊，因为你表达方式也没有那么的觉得好像是一个团队必须要重视去交谈的事情啊。所以如果在会议当中你可以很有明确，有点像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好像主题一样说，老板我们想讨论一个关于互动的问题，那你很认真的重视的跟你老板说，有了这样的互动的话，其实我们觉得会比较好一点，那我们也很想关心你，在对的时间对的环境对的氛围之下去说这件事情，不要再就是好像某一个会议结束的时候稍微闲聊一下。因为你知道假设在会议闲聊完之后已经是最后要休息了，其实大家不会想要花心力再去讨论事情了、啊、不一定，我说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这样了、啊、好不好。然后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每一个主管都不同，不会每一个职场，不会每一个职场都那么完美的符合你心中的期待，就是什么哦，人好，大家都很和善的氛围，很难啊。所以这个有时候你也不要，我们也不能要太多的期待，因为有时候难过是因为你的期待太多嘛。所以假设如果说你很需要，你是很需要在职场上40度的要闲聊关心彼此的心情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思考的是，你是想要职场上同事的关心，还是说你单纯是想要关心。那如果是后者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跟你的身边朋友赖一下，我觉得都可以。对啊，针对重点去获得你的需求啊。对啊。那最后一步呢，如果真的不行，最后一步就是有没有可能这个职场这个环境其实不适合你，这又是另外一个思考路径出来了。对，你觉得呢？
我觉得有时候是某些主管自己没有很喜欢，
没有很喜欢什么
那种隐私生活，或者是什么跟员工太多交流。
他可能有一些角色的包袱啦。
我觉得个性欸。
对，也有可能是个性。
比如说我就有时候我就不喜欢跟同事或者是什么交流太多自己的事，我只能做很表面的跟他们交流而已。
对啊。
然后可是你要说我们感情不好吗？
也不会
啊。
他
就是
只是区分他就是同事，但是他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对，然后就会变成有事情我们还是会询问，还是有问题
互相帮忙告知生活资讯
啊，不会到这么深入。
对，他不是你的生活圈嘛。
表面的生活交谈可以，可是再深入我就不要了。
对啊，所以这
好，所以那是个性问题。
对，所以有可能是个界限的问题嘛，是不是？你也跨了一个界限，没有理解别人的界限是什么。假设你是可以接受同事 公司可以合在一起，但是对方不行啊，所以你当你跨到他那个领域里之后，你就你一定会吃闭门羹啊。
对啊，对，比如说以前问我感情，我就绝对不会回答，那一块我就不会回答。
像我以前的界限是什么，你知道吗？别人问我关于有关于妥瑞氏症的问题，就是我跟你讲，我想到我以前，你要就是因为我妥瑞氏症，所以我有很多抖的行为。然后呢，以前呢，只要有人问的时候，我就会触动到那个界限，你知道我就会开启什么吗？
保护色。
然后这个保护叫欺骗。我就说因为我早期学街舞，就说因为我跳舞习惯的关系，其实那时候是因为我内心深度是我很害怕承认这件事，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很丢脸。但现在释怀之后我就觉得还好了，所以我就是因为我去正视我冰山底下的那个心理需求，所以我就比较可以直接讲。但是有一些人呢，我不会解释，然后那个不解释是因为他当我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当下如果意识到我好懒得解释这个故事从头到尾，而且这个人其实他不是坏人，只是我知道我讲完之后他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在意，那我就不想花力气去解释，我就随便糊弄过去。那我也不会觉得我好像是妥协，不会，因为这是我很明确的选择。好不好？好，那这集就分享到这边好吗？那就是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呢，都能有一些不同的收获。这一集呢，记得我们是以自己的角度，我们是在比如说在沟通当中是比较不敢表达自己内心话的角度来聊这一集的，好不好？所以当然沟通还有很多可优化的方式，未来有机会我们想到什么主题再一一跟大家分享，好吧？然后最后呢，也欢迎大家就是对这集听完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欢迎留言让我知道。然后我们也很鼓励就是听友，如果你有问题，欢迎你直接私讯我们的 IG 都好，然后我们很愿意听听你们的问题，然后呢如果我们回答得了，我们就会在节目上帮你做一集回答你。当然如果说你有秘密隐私的话，那因为凯富我有提供就是顾问咨询，我有咨询职涯的咨询、人生的咨询或感情议题都有，或者是你有工作上的发展你不知道怎么规划，或许你也可以透过我的专业，我的协助你，好，帮你一起打造一个你可行的路径，好吗？那有需要的话也一样请你在 IG 直接私讯我，哇这就是人生的 IG， 或者是你直接 email 到我的信箱，我都有留在下方资讯栏，好不好？邀请各位，那关于顾问咨询的部分呢，他当然要收费，但是我有提供一次免费的咨询，好不好？如果是高雄的朋友，我就会邀请你来我的工作室，那如果你是其他地方的听友呢，你可以私讯我，那我们可以用线上的方式。好，那本集就到这边咯，我们下次听，拜拜
拜拜。